很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信实广大，主啊，我们一切所需的你都已经亲手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只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忧虑、重担、需要、都卸给你，主啊，以致我们可以专心的，可以清心的，在你的面前，听你自己的话语，体会神你自己的爱，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得到你的话，就像得到食物一样，能够吃了。因为你将这些话写给我们，就是要警戒我们，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末世的日子如何做神光明的儿女。主啊，不仅自己蒙福，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现在，何明姊妹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圣灵带着你我走》。它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就想要，写挺好。说圣灵带着你我走，带着你我走，我们都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历尽沧桑风雨后，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那我最喜欢就是最后这句话，说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那个信仰是一个旅程。那这个旅程呢，有时候是有直路，有时候是弯路，有时候是高峰，有时候是低谷，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可能是阴云密布，有喜乐，也有眼泪，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那从别人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的。但是感谢神的人，就是在这条旅程上啊，我们不是一个独行客，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在跟随耶稣，就是圣灵在带着我们走，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同路人。那在我们之前，很多人已经走完了这条道路，在我们以后啊，还有很多的后来的人。那这个时刻，他就常常说：“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那其实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那聪明的那个走路的人呢，或者行路的人呢，他是善于从别人的失败或别人的成功中间吸取那个经验教训的人。这样，我们自己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可以少走弯路，或者少走那个错路。那有一本那个基督教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书，叫做本正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他将一个人如何走完，这个天路，描写的那个非常的生动形象，因为他是用的一个小说题材写的。他虽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他却把那个一个人在行走这条天路上可能面临各样的困难、危险、试探，都非常生动形象描写出来。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有同感，你会在那个天路客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而且那个天路客的经历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经历。所以建议大家把这本书，你可以回去读一下那个《天路历程》，而且可以尽量的多读，多读。我自己是知道一个字，我自己读过，但是我读了那个有一个那个一个传记叫英国的那个讲道王子斯普登，那个斯普登把那个《天路历程》经常在读了那个几百遍，那就他对里面的故事非常熟悉，那的确是一张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对我们的那个行走天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我现在最喜欢读的书也就是那些属灵的人物的传记，就是你从别人的身上啊，你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那其实有一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叫前车之鉴，那就是你聪明的人呢，就是应该不重蹈覆辙。那这也是我们最近在讲这一记得那个跟着前书第十章这一段经文在讲的以史为鉴，就保罗他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警戒格林多当时的信徒。那我们现在也应可以从这个书信上面得到警戒。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就他们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以致神对他们的那个惩罚，那作为我们的那个警戒。那圣经里面呢，它是用了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描写，或者来对比神跟人的关系。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就好像那个夫妻关系一样。那以色列人拜偶像呢，就像一个，就像一方的配偶对另一方不忠一样，是属于那个属灵的那个奸淫。那这个基督徒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我们整个的人呢， 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都是属于神的。那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身体是神迹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就相当于过去那个圣殿一样，所以不可污秽自己的身体，而不可以行奸淫。那圣经里面另外常用的一个那个人跟神的关系叫做父子关系，就刚好今天也是那个父亲节。那圣经里面特别讲神是以色列人的父，那以色列人那个如果你拜偶像呢，其实就好像一个儿子他不认自己的父亲，就去叫别人做父亲一样。那我想没有一个真正做父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无动于衷的。那同样的，圣经的神是有感情的，神是有感觉的，而且神的感情那个是很丰富的，神的感情是很深沉的，神的感觉是很灵敏的。因为圣经里面的神是忌邪的神，当神的百姓犯罪对他稍微有不忠的时候，神的感觉马上就会出来，神的感情也会出来了。那有时候你就会讲说，这样看来这个神啊，怎么跟人差不多？那其实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按照圣经的是刚好相反，反过来。因为按照圣经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那人呢应该像神，那而不是神像人了，而是人应该像神。那人和人的关系啊，应该反映人跟神的关系的，这是正常的，这是那个应该的。因为人跟人的关系都是神所设定的，也是神设立的。但是人，但神不是人，神是超越于人的人。如果你讲，讲到这个关系上来讲，圣经，我们最近都读先知书啊。你看那先知书按照那个旧约的律法，就当一个妻子如果被休以后，她嫁给别人的话，那按照律法呢，那前面的丈夫就不能够再把那个被休的妻子娶回来，这是那个律法。但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先知书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一幅什么图画呢，这以色列人虽然那个离弃神去拜偶像跟从了别的神，但是神却不停的呼唤或者以神的慈爱来吸引以色列人，希望他能够重新回头。那这个其实是跟那个神的律法是违背的，但是就是那个这表明那个神的那个超越，神的慈爱不改变。那讲那个父子关系也是这样的，那在那个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一个儿子离开父亲，但是那个神就像那位父亲一样在那里等待那个儿子回家，当儿子要回来的时候呢，父亲是完全的接纳他，拜他还是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就讲到那个神的那个超越，那每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次的那个犯罪呢，都是得罪神，都是那个远离神，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依然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他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让我们体会那个神的心。那作为那个我们肉身的父亲呢，其实都是有限的，也是有罪的，在本身我们都是罪人，但是那个作为一个父亲，你都知道把那个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何况我们的神呢，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啊，我们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做一个顺服神、信靠神、这个讨神喜悦的儿女。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这样的。那正像那个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一样，旧约圣经中其实记载了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神的那个失败的教训，当然也有那个很多凭信心跟随神顺服神的一些好榜样，比如以诺、约瑟、但以理，女子当中有路德、拉合、以斯帖，这都是那个很好的榜样。很可惜就是我们很多人对旧约不熟悉啊，甚至很多根本就没有读过旧约，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你失去了很多属灵的同伴。什么叫属灵同伴？就是你这些人呢，旧约里面的人其实可以作为你属灵的同伴，你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激励，得到教训，得到指教。但如果你都没有去读，你都不知道呢，其实你失去了神给你很大一个福分。所以这也是我盼望我们记得这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以史为鉴呢，应该至少激起你对旧约的兴趣。你应该认真的去读神早已写给你我的这些家书啊，早已写给我们的书信。因为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讲，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思想看到前书第十章的第九节， 就不要试探主的那个警戒。那第十章的第九节他讲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那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他是在指旧约里面哪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是记录在那个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的第四节，我跟大家把这段圣经读出来，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那个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开始。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走，行中甚是烦躁，就怨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水，没有粮，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那个试探两个字没有在这里面出现，是不是？你刚才听到吗？我读这个试探两个字没有，没有。那你就会就问了，那这个那以为什么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讲的是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呢？那这是那个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啊，是那个怎么就叫试探主啊？试探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那个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有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想试探神，但是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试探神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试探神。那我想跟大家讲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叫试探主？那么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说这些人他们试探神，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怎么试探神的？那第二个我们就讲为什么不可以试探主？那你明白这两个，你就知道对神呢总是应该信靠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我读的这段经文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漂流，那他们因为那个道路难行，所以行踪就很烦躁，于是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那这里用了一个字叫怨毒，那这个字其实在我们一般的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字，怨毒。那分开来的就是埋怨亵渎，这是两个字，埋怨和亵渎。其实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英文翻译 speak evil of say bad things against 这个 slander， 那意思就是说你说某人的坏话，诽谤人。那埋怨神嘛，你就是对神不满嘛，亵渎神就是对神不敬。那试探神呢，试探神表面上看来就是你试一试神，看神怎么反应，或者你探一探神的口气，看神要怎样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要看神怎样对待某个人，这个就是那个表面上看来就是你试一试探一探神是。但实质上呢，本质上你试探神就是对神不满，你试探神就是对神不敬。那这一点是为什么，你看读下文，保罗在说了要不要试探主以后，他马上接下来就说不要发怨言，在那个第十节，关于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他讲不要发怨言。其实如果你读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你会发现那个试探神跟发怨言这两件事情呢，以色列人是常常同时做的，同时发生的。他们试探神，他得不到他们自己想要的，那接下来他就埋怨神，就开始发怨言。那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很像，你如果有时候试探神，你求神让你得到一个东西或者做成一件事情，跟你要去买六合彩，要去买乐透，你把很多钱买了彩票，这你如果求神来祝福你呢，你会发现你不会得到的。那这个你就可能就开始埋怨神，说神怎么不祝福你。那反过来呢，发怨言呢也可能导致你试探神，因为你发怨言，你就是随着你自己的私欲，你就抱怨神，仿佛特别亏待你似的，你跟别人比起来仿佛你什么都没有， 你跟别人比起来，仿佛你的遭遇都特别惨，那这你就知道你抱怨，抱怨的时候你就可能产生一个行为，就是在试探的，算什么？你就想求神来改变你的处境，所以求神赐下更多好处给你。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求神赐下好处给你，或者改变的环境，但是跟那个试探神是不一样的。等会我们会讲那个信靠跟试探是不一样的。那这下一个主我们会特别讲那个不发怨言，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不要试探主。那这里特别讲到那个对以色列人就怨毒，我讲到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其实就是这句话呢，就是他们试探者，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试探者。那你说为什么呢？那其实呢，这个已经不是那个以色列人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行走，那以色列人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遇到走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抱怨，他们就会说这句话。那我就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讲了那个不要贪恋恶事。其中那个贪恋恶事，其中最大的一个恶是什么？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却老是想回到那个埃及去。那这个表明他们对神的不信，这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一个恶事。但是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基本都会说这句话，就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使我们死在这个旷野，这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水又没有喝。那这句话仿佛老挂在他们的嘴边似的，其实不是挂在他们的嘴边，是藏在他们的心里面的，就他们心里面没有对神完全的顺服，没有对神完全的信靠，他是存着不信的心呢，求神来满足他们的私欲。那这个就是试探者。那其实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体会啊，在旷野走路呢，是不容易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讲究你的吃，也要讲究你的喝。首先你要顺从，要讲究你的温饱问题。那我们对我们的政府或者对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呢，是否能够讲究你的温饱问题，可能你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要靠自己，你要拼命的工作。但是那个以色列人他能够出埃及呢，他们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出来的，他们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出来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呢，你每个人来到国外呢，都是靠你自己的本事，靠你自己的能力出来的。以色列人没有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从那个埃及出来的。那我自己至少觉得这个在我信耶稣以前走出啊，也不是完全靠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说跟你自己所期望的是一样的。虽然你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觉得都是自己在努力，自己在拼，自己在争取。但是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即使在你没有信神以前呢，你所走的路也不是完全由你自己掌握的。那我大概跟你讲过，我自己经历，就高中那个。高中毕业者现在刚刚高考结束了，我要等一下高考的时候，我是特别关心那个高考，看一些高考的新闻。那高中成绩一向都很好，就那个高考我第一志愿我就填了清华大学，那最后一考下来其实跟那个差了很远，对。那没想到呢，那个四年大学毕业以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不用考试我就可以到清华大学去读研究生。那时候我是我们班里面唯一一个可以那个保送读研究生的。所以那个所有的那个保送的名额，我就可以随便我挑，我可以看哪一个，我愿意去哪一个就去哪一个。在清华大学根本就没有来我们学校要这个保送研究生，那我当时就已经填好了，去那个中国科学院合肥固体研究所。这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系里面一个刚刚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教授，有一天他就来问我，也就很突然的，因为我又不认识那个教授，他没教过我们课啊，他教过我们一门课是那个电动力学。他那要问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去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那我就讲，真的是飞来横，不是横祸啊，飞来横祸。那自己完以前那个想去去不了，现在你不用考试你就进去。那我马上就答应，就告诉我说我愿意去，那他就说那就好，那你就不用管了。因为他就把那些所有的手续都给我办好，甚至也不用面试，我就直接到九院就去读书。那我就在想，其实如果我高中的时候那个。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话，那多么荣耀，那多么神奇。 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你就看不到今天的六中了。但是后来那个大学毕业，你不用考就进清华大学，其实也是那个挺荣耀的，但是就是没有那么荣耀了，感觉。而且我就感觉到清华大学的日子啊，就是成了我在那个我的学生生涯中最乏善可陈的，就是最低谷的一段时间。那唯一的好处啊，就是能够就是出了国，因为我在重庆大学读书的，从来没想到要出国。但是感觉人就是这个唯一的好处，其实大学给了我最大的一个好处，也就是出国要认识了耶稣。那我一直都在想，也很奇妙的，因为推荐我去清华大学读书的那个教授，他的名字叫李冲生了。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叫李冲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也不知道是否那个重生得救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就是想神让我出国了，就是要让我信他。那为了这一个目的呢，其实神已经在你一生呢做了一个很多奇妙的安排。那正像箴言所说的，人心蒙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来看以色列人呢，其实以色列人对神的经历不像我们这样，就是好像那个不是很清楚的，是明是暗，就是你往回头才能够看得很清楚似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跟神仿佛有直接面对面的交往，是神亲自以大能的手直接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借着摩西的手在他们的中间，在埃及人的中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才让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出了埃及以后呢，我在前面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出了埃及马上就在旷野，要行走一段旷野的路。其实那段路不是很长，如果他们顺靠神的话，他们大概是走了两个月三个月就可以到那个迦南地的。不过当时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在旷野走了40年。在旷野虽然那个道路崎岖难行啊，但如果你对前面有神有这么多的经历，而且你也相信神在这个旷野中依然与你存在的话，应该也不算困难，应该也可以走过去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就完全被身边的这个环境所限制住，他忘记了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以致他们就不断的试探神。第一次的记载直接记载他们试探神，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1到第7节，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出埃及记的，那里圣经就直接用了试探这两个字。那里是这样记的：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去，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你看讲的这是没有水喝，其实这不是那个第一次没水喝，在15章16章他们已经有一次没有水喝，那个时候是苦水，不是没有水，那里有水，但那个水是苦的，那这没办法喝，这神就让摩西用了一条树枝丢在那个水里面，水就变成甜水了，这样水就，那最后他们就喝那个水。但是再往前面走，走到一段这里就没有水喝了，那他们怎么反应呢？第二节，所以与摩西争闹，所以就开始跟摩西闹了。摩西是领袖嘛，说你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内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在那地方取名叫马撒。这马撒什么意思？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那个以色列人要喝水，为什么跟摩西闹？那摩西为什么说他们是试探神呢？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马撒，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最后给他们一个提醒，就你们这一次得到那个水是对神的一个试探。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因为他跟摩西争嘛。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试探神的意思，就他们开始怀疑神是不是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情境是怎么样的？ 神是白天以云柱，晚上以火柱，在旷野带领他们。但是所以神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就讲，如果神真的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水喝呢？所以他们就试探着，就开始说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那神在不在我们中间，那怎么试啊？所以他就要水喝嘛，看神是不是可以变出水来给他们喝呢？这就是试探。那其实有时候基督徒也会犯同样的错，我们跟随耶稣，那有时候会遇到苦难，遇到不如我们意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那是不是神离开我们了呢？是不是耶稣不要我们了呢？是不是我们信耶稣还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试探着，你就会求神呢除去，可能是出于神临到你的那个苦，临到你的那个苦难。这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16:33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你在那个人生的经历中间呢，其实都会遇到苦难。刚我就像我前面讲，我们人生这个信仰这条旅程啊，一定有低谷，一定有旷野的时候。但就是你在旷野中的时候，你是对神信靠呢，你还是对神不信，而愿意要试探着。那这个吃喝，还有就是那个走路这些困难，都是他们当时直接遇到的。那个到了诗篇第78篇的时候，怎么形容他们呢？诗篇第78篇18节，他在讲，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这就是那个试探。神在旷野能够让你吃饱吗？神在旷野让你能够喝足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成了江口，他还能吃粮食吗？是这个试探没有止境的，就是他喝了以后他也要吃，他还能磐石里面出了水，他还能再从天上降下粮食给我们吃啊。吃了粮食以后他还不满足，他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那这都是那个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让磐石里面出水，神让天上降麻辣，神让那个鹌鹑飞来停在他们身边，让他们随便抓了就吃呗。那吃喝不在我们身体这些需要啊，这是正常的，因为神给我们的身体就已经命定要有这些需要，我们应该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身体所需的。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说神没有苦待我们，神也没有亏负我们。像刚才这首歌唱的，我已撇下繁百事物，你唱这个诗歌你会觉得很苦，因为我已经撇下所有东西了，是吧？但是那个歌词里面有一句，神主没有亏待我，所以没有亏负，神是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一切所需的神都可以供应，但是我们不应该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像这里讲，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你如果随着自己的私欲呀，你就一定会试探神的。那圣经里面讲的，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呢，就是在我们这种吃喝这些事情上，最基本的我每天做的事情上，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你要在这些事情上还要荣耀神。而且耶稣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第6:31-33，他所以不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你对神应该信靠，你需要的神都是知道的，所以你不会去试探求，仿佛求神能不能够给你。所以神已经给你了，但是你求神是不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就是给你一个更多的，这个就叫试探。那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所求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吃的、喝的、穿的，还有都是这个身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他们就是妄论神了，妄论神就对神妄下评语，能论断神。他们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 他还能吃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其实神已经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事情，而且是不止一次的这样行。但是他们对神还是没有信靠的心，所以他就以致他就会试探着，而且他不止一次的试探着。那个民数记第14:22讲，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圣经讲他们试探了怎么有10次，在民数记14以前就有10次。那你仔细去读，你可以把一次把它找出来。但是有人也讲说，这10次肯定最表示是很多的，有人不停的在试探着。而且接下来一句话，他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就你试探着很重要，就你不听神的话，你不信神的话，那你不对什么也信靠的心，最后你就会试探。那这是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例子，以色列人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什么叫试探。如果我们再来看那个新约里面，看那个当时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试探什么？试探就是你试图陷神于不义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想试图让神去违背他自己的性情，试图让神违背他自己的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那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有几个例子，你都可以明白这什么意思。马可福音8那里讲了一个事，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他们来求耶稣，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如果正常的情况下，这个不算试探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祷告也求神迹，这不一定就是试探。但是为什么这里圣经说他们想要试探他？他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是就构成对耶稣的试探呢？那你看那个耶稣后面耶稣的反应，你就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那其实在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其实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在这之前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们不信，所以他要求耶稣行一个更大的神迹给他们看，而且是从天上来的神迹给他们看。那这就构成了一个试探，所以你存着对神不信的心你来求。那还有一处，在一个马可福音10:12，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就人可不可以休妻？那这里表面上问的仿佛是一个问题是，就跟我们现在你问人可不可以离婚，但如果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你就可能构成对神的试探。因为接下来这句话就是讲，所以法利赛人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那什么意思啊？其实他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求妻是不可以的，因为神在旧约里面、那律法里面1、2、3已经写的其实非常清楚，不可以休妻的。但是他就要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能休妻可以不可以？就叫试探他。那我刚才讲的说，试探就是你想让神违背他自己的话，想让神违背他自己的性情，做出一些事情，反复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为了成就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就是对神的试探。那些人肯定想休妻，或者是他希望耶稣能够赞同这些休妻，所以他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当然，你耶稣的回答后面你是知道的，耶稣回答是不可以休妻的。那马可福音12:13那里，也讲另外一个例子，就讲这些人怎么来试探耶稣。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我刚才讲说，你四大神是想陷神于不义啊，这他这是想陷害耶稣。他们来问了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他前面问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到这里其实是很好的，在仿佛对耶稣说了一段恭维的话。但接下来又问了一个问题，他拿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拿税呢？那如果你现在刚刚报完税表，如果你来问我，我该不该拿税？我说你就在试探我，你是要让我告诉你不拿税呢，还是要拿税？ 因为这个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你应该拿税的。那基督徒应该拿税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写得很清楚，该拿税的就拿税，该交粮的你就交粮。那当然耶稣啊，耶稣知道人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是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那耶稣也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因为当时这个试探是怎么构成的，就如果耶稣说不拿税，那他们可以陷害耶稣，因为他耶稣这个叫人违背那个罗马的政策嘛，但是如果他将如果耶稣说可以拿税，其实这也有一个耶稣当时有一个难处，他仿佛耶稣就是在帮罗马政府出来，那因为罗马政府统治犹太人，那仿佛他不是卖国者一样的，说这是一个试探，你说你像那个献神于不义，向神来成为我们的那个帮凶一样的，我们犯罪希望你能拉上神，那这个是那个试探。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讲过，我们这有一个牧师，就是九月份要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李建武牧师，他去那个欧洲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会碰见一个人，让他为他们祷告。他说你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人要偷渡要来欧洲，你要让他不要被抓住。所以我们有时候从中国走私到欧洲去的货物，你需要不要被查出来。那他就觉得很为难啊，在做中国。你不为他祷告，仿佛你不为他祝福似的。但是这个就是你献神于不义啊，你在试探神的，你是想神成为那个犯罪的一个帮凶一样的。那这就是叫试探，你是存在对神，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就想去做。我讲你试一试神，探一探神，看他怎么回应，看他是要怎么对待你。那其实这些小孩也在对父亲的观念也是这样的，他明明有件事情不会做，他就有时候想试一试，试图要去做，那就看你怎么回应。如果你放松一点，那就继续往前面做，他的那个提示那就很明显，他就你让他。让他做的事情他总是跟你打折扣，或者说不该做的事情他总是在他手边转，他就看你怎么反应他，如果是稍微一容许他就会去做，这个叫试探。当然神其实已经给我们定好的界限，让我们不要越过，神已经也给了我们清楚的指示，让我们该走的路应该怎么走，但是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常常要试探神。那当时对于那个以色列在旷野的路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神已经把他的性情，把他的作为已经显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圣洁、公义、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然后他已经让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有能力的神，神不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啊，这些人呢，你遇到困难的他就不信，他就想求神灵能不能够这一次再给我们水喝了，虽然我们过去没有水喝，这里已经给了我们水喝，但现在我们又没有水喝了，那你会不会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水喝，这叫试探。你没有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你遇到困难你求神帮助，那不叫试探，而是说你存着不信的心，你是看神能不能做，那叫试探。你一定对神要有相信，神什么事都可以做，而且神愿意做最好的事情在你身上，那神不会亏待我们，神不会苦待我们。没有一个父亲苦待自己的儿女，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怎么会苦待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存着不信的这个心，就来试探神。所以这叫不可试探神，不可以试探神。这什么叫试探神？你明白了什么叫试探神，其实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不可以试探神。而且圣经里面讲，你试探神啊，那刚才那个警戒就是那个蛇咬他们死了很多的人，那说你试探神其实对跟他自己的结局啊，其实是很惨。那以色列人呢，其实在旷野之中不仅一次遭遇这样的那个这样的结果，他们是遭遇很多次，最严重的我就刚讲最严重就是他们在旷野要走四十年，而且只有两个人可以活下来，别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那这就是那个试探神，因为不信最后你得不着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祝福。那最后我要以一段那个经文在雅各书里面讲，说我这边讲的是不可试探神。那接下来雅各书那一段讲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的，这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讲，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影儿。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就这一节来讲，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你叫明白，就你身上、我们身边、我们生活中所遭遇一切的好处的一切的恩典啊，都是从神来的。而且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呢，这神是不会改变的。就刚讲，神是信实的，他的信实和广大，那歌里面唱的就是，他是不改变的。那你可以看到，神过去怎么在旷野对待以色列人呢？那如果神是不改变的呢？你也知道神今天会怎么对待我们基督徒。那你，所以你，如果你既然真的相信各样美善的恩赐啊，各样全部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呢，那你对神应该有这个信靠的心，你不要随着自己的私欲去求，你所需要的神的知道。他前面就前半段就讲你人被试探了，你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神不试探人，人可能试探神，但是神不会试探人的。那每个人被试探，他说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你要吃的，你要喝的，那是你的私欲。那你要，这你要一切在人看来好的，不是神要给你的，那都是私欲。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的律法的，这是私欲。你看来好的，你说我们有最近我也准备你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当然，所以我也在心中也在思想。那我跟我神灵也分享，那我就相信可能神会给我一个东西。那神灵就觉得那个不可能，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意思。那我也觉得也在神面前等候，那祷告。那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应该常常祷告，而且应该有信心的祷告。但这个信息呢，就是跟我们的私欲呢，有时候也是蛮难分辨的。就我为什么我这么知道我这个祷告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我自己想要的？有几点，我跟他讲过一个很出名、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叫那个米勒，就英国的那个信心祷告之父，英国的近代的信心之父，就是那个办孤儿院的。他就是神给他一个使命，或者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要什么？要向人证明了，神今天依然听祷告。那他怎么证明呢？他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就感动他要去办孤儿院。那他这孤儿院从没有到有，到后面是成百上千的孤儿。那他怎么养活他们呢？他就是祷告，就神听祷告，就神就是要那个供应他和这些孤儿的需要，而且很不下千次，他把每一项他的奉献准确的记录下来，这不管大还小，甚至几分钱几块钱他完全记下来。所以你去读他的证言，不下签字，神是准确的回应他所要的，准确的回应。他今天我只要两个面包，他就只拿两个面包，他就是很准确的。那神很多人就很稀奇，就问他神为什么听你的祷告？他写了神垂听祷告的十个条件，但是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为自己求，不要有私欲。其实这里讲的。所以那这当时的确很难，有时候我们每个人祷告，或者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经历，我们祷告的，我们怎么明白那个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呢？还是真的是出自神的？这是不容易的。当然没有一个诀窍可以告诉你。我也不是鼓励你不要祷告，我是鼓励你祷告。当然你祷告晋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会教导你，神会引导你，什么是出自神的，什么不是出自神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会把我们的心中意念向我们显明的。让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对，不合神心的，自然你知道。但有时候就让你看来是错，这是正常需要的，那有时候你就比较难明白。所以你要吃药和保护是你正常需要是的，但是你也可以分辨的，或者你应该也知道的，那个是过于你所需要的， 还是说那个不是最有最好的，那什么样的都会选。选定以后呢，你应该有学习长进，那最后你就知道怎么去按照神的心去祷告去祈求。那个试探就是人为什么被试探，就是因为我们有私欲。那最后我们说我们要试探神什么，就是希望神能够来满足我们的私欲，这样就构成对神的试探。那我们应该信靠神，信靠神什么意思？就你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的，不管是你身体的，是你心灵的，是你的灵魂的。灵魂的你可能不会，很奇怪，对吧？很多人为人的灵魂，去试探神，因为我们的相信信的也是我们的灵魂会得救，就会有永生。但是我们那个身体的需要，也是我们成长，那个暂时，还有就是我们心灵的需要。那我这，就是你那个心灵的那个情感的需要，那比如你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明白，或者你怎么能够知道对方或者一个人就是神要给你的配偶？那你自己看你的觉得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是神要给你的？那这里也是一个很大的，又很容易构成一个试探。你在神面前你就使劲祷告，是一定要让对方神把对方给你。那如果你要再过一步呢，过一步怎么就你不等候神，你就靠自己的方式就去做了，那最后如果你发现那神不是给你的，你得到神所想要的，你得到你自己神想要的，但不是神给你的，你会发现那苦不堪言。之前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刚才我讲那个他们要吃肉啊，以色列要吃肉，就是神给他们肉吃，而且吃了圣经里面形容说他们鼻子里都冒肉出来。但是正在吃肉的时候什么，神的使者就出去击杀了他们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心里却软弱，这就是试探神的那个，随着自己私欲所要。那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牧师，一个也讲过他的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就特别希望神把某一个姐妹赐给他，到后面他明白了，他也没得到，到后面他后面发生事情他明白了，感谢神没有把那个姐妹赐给他。那这有时候是叫试探神，就是你不要执着于自己的私欲，求神来满足。那我们应该顺服神，而且应该信靠神，神在满足我们一切需要。这是那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跟随神的路上，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在你每一天或者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特别是，这都是我们学习信靠神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学习，而不是动不动就像以色列人发怨言。这个就开始试探神。那最后那个我以那个路加福音的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面临的一个试探来作为我们的结束。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节，其实那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一个经历，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有三个，那其中一个呢，第二个试探就是魔鬼领他到耶路撒冷，到了那个圣殿，站在那个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试探，耶稣。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你不要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做给我看，你就从这里跳下来。这本来就是那个魔鬼对耶稣一个试探，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这是第二步的更重要的一个试探，就是让你对神的话呢没有信心。这个魔鬼用的这样。第一个他对耶稣说这个请求本来就对耶稣这个试探了，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他还用神的话告诉你，因为神就要跟人讲的，那所以他是让你对神的话产生动摇，产生不信。但是耶稣这样讲得很强，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是仿佛给我们是一个命令似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不应该试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似的。当然，我希望我前面讲的就帮助你明白了什么是试探者，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被试探者。那我们对神应该存的心是怎么样的？就是信靠和顺服。是给我们一起来祷告。两天半地，我们再次在你面前谦卑，来祈求圣灵亲自教导啊你的每一个儿女，教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跟随耶稣，在走这个十字架信仰这条道路上，能够行得正，行得直，能够合神的心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分辨不清楚，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求神怜悯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显明神的旨意，圣灵更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真实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以致我们可以更明白神的关系，而且能够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主啊，我们启应文里面也读了几句话，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学习的，就是无论是尊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我们都应该学会怎么去相处，从这些事情上跟那个靠着耶稣来得胜而有余。主要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在身体和心灵上也都有征战有困难的，也求神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存在信心，也存在忍耐的心，而不是对神有不信或者是试探。主要帮助我们众人能够在走这条神圣路上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一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